叶安，我是 Taco，
我是黄瓜酱，
我是小刘，
欢迎大家来到凹凸电波，
欢迎大家。
今天呢是万众瞩目的《甄嬛传》系列了，
是的。
那么《甄嬛传》这个东西呢，我们之前好像已经做过三四期了哦。
对
啊，一开始颁奖啊，后来聊到这个，其实人物传只能说得上安陵容一个、
嗯、
啊，单独聊安陵容的，
独一份儿呢，安陵容
啊，这个黎妃开心了不？然后呢，今天的话，我们要跟大家其实算是来聊三个人，
嗯，
但这三个人呢，他们是有很多很多共通点的，那就是甄家三姐妹，
是、
哦、嗯，也就是这个甄嬛，然后作为长姐，然后二妹是这个她后来改名叫什么来着，
玉
莹，玉
莹，浣碧，
对，就是浣碧，然后还有甄玉娆，那三姐妹、嗯、然后呢，在节目开始之前，我们要先感谢雀巢咖啡、
哦、
哎，赞助本期节目。那我觉得咱们就是说雀巢这个品牌咱们应该不需要多介绍了吧，
够大了吧，
够大了吧，姐人们、
长脸了，介绍雀巢了、
哎、对，这次呢也算是我们精心挑选，为大家挑选出了雀巢的瑞士金牌咖啡来给大家做活动、嗯、那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就可以先去到某宝搜索 Nestle 雀巢官方海外旗舰店、
嗯、
啊，请注意认准这个前面带了 N-E-S-T-L-E 的这个雀巢的英文全称的，
对，
这么一个店铺，他们是隶属于这个天猫国际的
啊，海外旗舰店哦，是海外旗舰店哦，
是的，找到之后给客服办号凹凸电波就可以领取到优惠券了。好，那么也是非常感恩我们有了这么大的一个金主爸爸来赞助咱们甄嬛传系列，
是的。
好，我们就先进入今天的主题啊，我们来聊一聊这三姐妹。
嗯，
你们觉得就是如果要从这三姐妹去着手的话，我们应该先聊一聊什么呢？我个人觉得可以先看一看他们的结局
啊，
他们的结局真的是相差甚远的感觉，
各不相同。
嗯，你比如说甄嬛，我们最后可以说她屠龙了
啊，
当上了皇太后，对吧？
她走的是逆袭之路，
这算逆袭吗？我觉得她一路也还蛮不错的呀。那甄玉颖的话呢，她是嫁给了果郡王，但是最后为果郡王殉情而死、嗯、
对，
撞在棺材上还是墙上直接就死了、
啊、关上、啊、
关上、
啊、
对。然后呢，甄玉娆算是我觉得这个结局
相对
不错的、
嗯、
对，嫁了一个自己喜欢的圣贝勒，
是命最好
哦。那么我们可以想一想啊，这三姐妹明明同样都是在甄家长大的，为什么命运悬殊会这么大呢？
嗯，
你们有没有就是第一判断觉得是什么，因为什么？
我觉得第一判断就是每个人的命数各不相同。
你在说屁话。
但是我个人觉得说他们每个人的身上其实都有一些桎梏自己的东西，
嗯，
只不过是刚好到玉娆那一辈的时候，这个人身上的时候，那些桎梏被他的长姐所扛住了。我来细细讲一下。
嗯，
那浣碧在他的身上最困扰他的是什么，我们应该都知道，就是他的身份和家世。
对，
因为如果按照他自己如果是名正言顺来说的话，他称不上，但是我们就是说在一切都比较完满的前提之下，她至少应该是一个甄家的二小姐吧。
嗯，
但她没有拿到这个身份，所以也就左右了她在之后人生的很多选择。比方是说进宫之后她干的职位是什么，是甄嬛的婢女。
嗯，
然后在选择对象的时候，当时果郡王直接说，我身边的阿靖给你，你要不要呀？你看浣碧当时那个脸是很臭的，
嗯，
在他心里面他根本就不想去认命，我凭什么要嫁给阿靖这样一个人啊、
嗯、他看不上、嗯、
对。那其实我们说在他身上就有一个左右他的东西，前面讲到了家世。再来看甄嬛，甄嬛这边在初期的时候其实他选择还蛮多的，从开头的温太医啊，到后面的皇帝，再到后面的果郡王、
嗯、
但中间也出现了一个、
啊、还有个摩哥可汗呢。
love love
love love。但也出现了一个左右他的东西，就是家族的命运。
嗯，
就你看他原本在甘露寺跟果郡王两个人，那简直就是神仙一般的生活。
嗯，
但是苦于家里面出了点事儿，出了问题，那能怎么办呢？也只能回到皇宫里面去啊，
才能救、嗯。
对，继续去当他的熹贵妃，虽然当的并不开心。但是你再到玉娆这边来看，玉娆她在刚进宫，包括到后面你听她和甄嬛之间的对话，她根本就看不上那些皇室的子弟，
嗯、
她宁愿嫁于匹夫草草一生、
嗯，
也不入宫门王府半步。
嗯，
但是到后面她还是选择了宫门王府里面的圣贝勒。但是我们说她选择圣贝勒，并不是出于说我被什么东西所逼，或者什么东西所左右，我才做这个选择的。她、嗯、是我就是在心里面爱上了圣贝勒这个人，他是我的真爱。我觉得说这个也是因为甄嬛后期在后宫里面的那个话语权越来越大，你往白了说就是皇帝有点左右不了甄嬛了，
嗯，
就是你会发现说皇帝对甄嬛表示自己 对玉娆有点意思之后，甄嬛她并没有展现出啊、哦、什么都听你的，皇帝说的最对这样的态度，相反她是在各种各样的方面都在阻挠皇帝的这样一个决定。所以我们就会发现说，玉娆能有后面的那个结局也得益于甄嬛后期在后宫里面的地位，她算是吃到了一个很好的福利，可以这么去理解。
嗯，但是我觉得她其实甄玉娆的她的性格就比较，她其实算是比较后期才出现有一些比较重大的一些戏份嘛。嗯，我觉得她的这些转变和体现出来的性格啊、行事风格什么的，一是肯定是受她姐姐是有影响的，
嗯，
二是他们家家族的一个起起落落其实也影响了她很多。
对，
所以我觉得一定程度上，我们先不说浣碧，甄嬛和甄玉娆相似度我觉得是相对来说比较高一点的。
嗯，
那毕竟还是从小到大是名正言顺王府里面的小姐，
嗯
啊、是这个头衔是戴得稳稳的。但是我们浣碧女士就不一样了，就是一个非常孤苦啊，总是觉得自己不公平，她觉得自己是小姐，但是却一直从入甄府以来就是一个丫鬟命，也在做着丫鬟的事情，甚至进了宫之后，虽然说是甄嬛的什么贴身侍婢，但是也没有到槿汐那个份儿上，也是在槿汐之下，好像是哎呀最棒棒的奴婢啊，最好的
最棒棒的奴婢，
最好的侍女。她其实心里边一直是不公的，
嗯，
而且这就其实和她从小到大的生长环境、她的身世是有很大的关系的。你想，她是罪臣之女，说白了就是那个他们甄家老爷甄远道在外面留情。哎，就和罪臣之女生下了浣碧这样一个女儿，没有办法名正言顺的带回家成为甄府里边的二小姐，所以就只能就是隐姓埋名啊，以一个丫头的身份一直在府里边服侍，生活在甄府里边。所以她一直其实心气是很高，她是不认自己这样一个奴婢的身份的。所以这就导致她不管身处什么样的环境，不管是在甄府，还是后来跟甄嬛进宫，还是后来又陪甄嬛出宫去甘露寺，历经各种苦难，然后到最后又回到皇宫里边来，她一直是不认自己这个命的。这就导致什么呢？她其实看谁都不顺眼，你发现没有？她在剧里边最经典，大家经常打趣浣碧的一句话，就是她总是说奴婢就是看不上谁谁谁谁，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样。我们细数一下，她都看不惯谁哈？我列了好多，我这浣碧真的是谁都看不惯。首先，她第一次看不惯的人是谁？是余莺儿。就云儿刚刚得宠的时候，他就在自己宫里边呢，和谁来着，和刘珠还是和小允子在那儿嘀咕，就说哎呀，同样都是宫女，她唱个曲儿摇身一变就成主子啦，哎呦我们真是可怜，我们去内务府拿个什么份例还要看别人眼色。他是看不惯人家的，他觉得云儿是一个切切实实的低贱的倚梅园的洒扫宫女，
嗯，
他却实现了一个阶级跨越，就是成了主子了。然后他当时抱怨完这些之后，旁边小允子还给他捧场说哎呦，其实说起来这个于氏还没有浣碧姐姐长得好看呢。当时浣碧什么反应？别胡说。但是他真的是说别胡说吗？其实是小允子把他心里面真实想说的话给说出来了，
沾沾自喜。
对，他还蛮乐呵的呢。这是他第一个就是看不惯的人余莺儿。后面看不惯谁呢？是安陵容。他看不惯安陵容的那个故事太多了。从安陵容第一次在甄嬛的那个帮助下获得了圣宠之后，然后他就酸人家，安常在也没多美，家世也算不上好，皇上怎么那么喜欢他？就因为他唱歌唱得好听、啊、还不乐意了呢。然后他在前期呢其实一直是在明着和安陵容比较的，他一点也不遮掩、他的嘴巴上就是没有一个把门的。后来呢就觉得安陵容得宠之后不是过来看甄嬛吗，他又酸人家，安小主现在不一样了，原不用天天过来的，然后还给人家在那个茶具上区别对待，你们记得吗？上茶，然后给甄嬛的那个茶具是上面还印着花，然后轻轻地放在甄嬛的面前，然后下一盏茶是给安陵容的，是一个纯白的没有任何花样的杯子，咚的一下怼在人家面前。
还有这种细节？
有的有的有的，
我当时也注意到，
真的很明显的
抨击一下。
对对对，他摔得挺大声的，他就是自命不凡，然后觉得自己比安陵容牛逼，他觉得他身家比安陵容高，你知道吗？然后就是那个浮光景的那个事件，就是他又有点虚荣，然后得了点好呢还很爱招摇，就是一点也不低调。
嗯，
甄嬛当时不是为了安抚浣碧，所以才在那个安陵容走之后把安陵容送他的浮光景然后分了浣碧一匹，还专门叮嘱他说别穿得太招摇。
嗯，
他后脚就马上就裁了新衣啊，就穿着美美的，领着那个是佩儿吧啊，领着佩儿去那个什么内务府去领东西啊，就招摇过市。
嗯，
然后佩儿也是的，前姐是个小马屁精，人家拍那个浣碧的马屁啊，什么内务府那帮人眼睛都直了，怎么怎么样的。然后浣碧也是非常的开心的，所以他就觉得安陵容配不上这种东西。
我记得当时好像是浣碧还问了一嘴， 说是我穿的好看还是安小主穿的好
看、啊、对对对对，他有问的，他有问的。
然后佩尔说原是差不多的、
哦、
只是姐姐身上的什么什么东西、
啊、首饰
啊更好看，大概是这个意思、
啊、他就可乐了，
开心坏了。
然后安陵容在假山后面咬牙切齿
然后后面是什么，到了后期好像是他们已经回宫了吧，是安陵容怀孕了、
嗯、
然后甄嬛为了面子上的这个几分还是要过得去，就让浣碧送一个上好的翡翠镯子然后去送给人家安陵容。这时候浣碧又不高兴了，然后特别大声的喊奴婢只可惜了这么好的翡翠，然后当时不是还差点被皇上发现吗、
哎、
啊，他把甄嬛吓坏了那一下，那是我觉得他其实智商就是急速掉线的一个很明显的表现。
嗯，
然后他其实对那个绿色是很情有独钟的嘛，他又叫浣碧。
嗯，
后面不是果郡王还经常夸什么你穿什么绿色的好看，他就一直很喜欢绿色的一切东西、
嗯、
包括什么衣料啊，然后你在想这个翡翠的镯子，他潜台词是什么，他可能一边是觉得说他觉得安陵容配不上这么好的翡翠，但是他应该也是很喜欢所有绿色相关的一切东西的，他潜意识里会觉得说这些东西是更配我的，不配其他人、嗯、啊，不，后面不是还有什么赏宁嫔什么绿色的料子，他也觉得赏他这么好的料子做什么，他一把抓住那个碧色的衣料，他都是很他很护神儿那种感觉你知道吗、
嗯、
然后这呢就差不多是浣碧在怼安陵容这部分的一些表现、
嗯、
他后面还怼了谁，还怼了齐嫔、
嗯、
奴婢就是看不上他那副轻狂的样子，他又看不上齐嫔了、嗯、然后难道他忘了从前在什么小主面前百般讨好的嘴脸吗，他为什么说这句话呢，他其实是觉得他骨子里是认为低人一等就应该俯首帖耳的、
嗯、
其实哪怕当时齐嫔是在甄嬛面前百般讨好，但他一直在心里面是觉得自己和甄嬛是同等地位的，所以他觉得巴结了甄嬛也是巴结了自己来着、
嗯、
所以他会有那种不平衡的感觉，他觉得好像也冒犯到我了那种感觉、
嗯、
后来呢还有谁，孟静娴，孟静娴也瞧不上啊，什么以为等成老姑娘就能驾驭十七爷了吗，什么十七爷恐怕连他的什么眉毛鼻子都没看清过吧，然后甄嬛很震惊，你嘴巴怎么这么毒还何苦这样子，然后他又说奴婢就是看不惯他那副样子啊，就是什么生等着十七爷叫王爷难堪，他也很不爽，就是等于他其实觉得除了自己和他姐甄嬛没有人配得上果郡王、
嗯、
你们其他任何女人哪怕是什么也是人家孟静娴也是很有身份的家里边的女儿的，他也看不上，觉得人家不配，然后后来又到宁嫔，然后你奴婢就是看不惯他桀骜不驯的样子，把自己当什么人，他谁都看不惯，然后你会发现就是浣碧是一个一直是过着奴婢的一个生活，从事着这样一份侍女的职业，但是他一直行为举止包括骨子里的认知是都把自己当做一个小姐一个小主来看待的、
嗯、
所以他从来没有认清过自己的地位。
对这一点哈，就是我之前在看《甄嬛传》的时候我就会有种感觉，就会觉得浣碧特别像《红楼梦》里面的晴雯、
嗯、
就是晴雯呢虽然说她的身世上并没有说像浣碧一样背后有什么牵扯有血脉之类的哈，她就单纯是一个丫鬟、
嗯、
但是晴雯在宝玉的房里面算是一等一的美人，长得特别好看，然后宝玉呢也是一个就是有那么一点沾花惹草的意思吧，
是
啊，倒是没有，他们俩倒是没有真的发展出什么哈，那是袭人了、
嗯、
但是跟晴雯的话呢就等于说是有点那个怎么形容她呢，两个好朋友吧这么说吧啊、
嗯，
但是呢晴雯有点被宝玉宠上头了，然后所以说还发生过什么宝玉从别的丫鬟那边拿来的一个扇子然后交到晴雯手里，晴雯说我可喜欢撕扇子了、
啊、
然后宝玉说那你撕一个我看看，然后就哎这一直在那撕撕的，人家就是那个扇子本来的主人是另外一个丫鬟嘛，然后那丫鬟哭兮兮的为什么要撕我的扇子，然后还有包括就是在大观园里面的这些丫鬟们他们都是要按时按点可能去做一些自己的工作的嘛，晴雯经常就迟到，而且迟到的时候可能还就是头发都散着呀，都没有梳妆打扮呀什么的、
哦、
对，然后其实所有晴雯做的这些事儿，你都能看出一件事情，就是说她心比天高命比纸薄、
嗯、
所以跟浣碧是一样的，浣碧就是哎，小姐的心思丫鬟的命啊，他俩真的非常非常像
对，
唯一的不同只是在血脉上没有传承而已，
嗯，
对，
而且你还知道浣碧还就是有一点点小小看不上谁吗，慎贝勒有没有意识到
哦、
嗯、
就是、
哦、你不在意他母家怎么样那一段，
你不介意他母亲出身寒微吗、
啊、对对对 对, 对，
哎，他其实也是、哦、这看似是一种我们乍一看可能是以为他介怀自己的那个婢女出身，可能一开始的起点没有另外两位姐妹高，所以他问这个问题，但实际上反而是他自己一种清高的体现，
嗯，
他浣碧从未觉得自己真的出身寒微哦，他只是他相反一直觉得自己是名门闺秀，我只是可能出于一些原因我必须要隐姓埋名我卧薪尝胆，所以呢 我这样的人应该是匹配那种德才兼备的，就是达官贵人，
嗯，
亲王权贵才算得上匹配，所以他才会在那样一个时候问自己的三妹，问玉娆说，你难道不介意他母亲出身寒微吗？所以他骨子里觉得自己是有身份的人，这就也是印证了刚刚前面瓜不是讲那个阿静那个事吗？他骨子里觉得自己是不能让这种什么王爷家的小厮与我相配的，我们之间是不匹配的。然后这是慎北了，然后彩屏不是也算一个吗？
嗯，
然后我们前面两期好像有聊到吧，就是很多人不是会习惯性的跳过甘露寺那一段吗？
嗯，
然后我前两天不是我又在就是反复回看，终于我决定就是再看一看这个甘露寺那一段，我发现了一个我之前已经忘记甚至忽略了一个小的一个细节，
嗯，
就是那一次甄嬛不是在大学里边被那个果郡王救回，是救回清凉台吧，好像是，
嗯，
那是彩屏第一次出场，当时呢他就其实和果郡王站得很近，但是就是一个本本分分的一个贴身的奴婢丫鬟的一个角色，
嗯，
然后呢当时穿着那个姑子装扮的这个浣碧眼睛一直在彩屏身上看，就是一直盯着他，
嗯，
一有机会赶紧过去把那个彩屏一下子给扒拉开，然后挪到那个果郡王面前，就是不让彩屏挨着那个果郡王，
走开，我才是俏尼姑。
对，然后这个事情过去之后呢，他还悄悄去问阿静，我不知道你们记不记得，
嗯，
他问阿静说，我瞧他们两个打扮的也不像是平常的丫头，就是他说那个彩屏和另外一个好像叫彩兰吧，就另外那两个人嘛，我瞧他们打扮也不像那种平常的丫头，倒像是半个姨娘，他们不是王爷的贴身侍婢通房的丫鬟吗？他很担心这一点，所以呢以至于得到阿静那个否定的答案之后，他有稍稍放下自己的心，觉得哦不是我想的那样。结果到后来他不是成功成为了侧福晋了吗，主动揽下了甄嬛说要找一个人得撇开皇上的心思，他们要，嗯，不想让玉娆进皇宫嘛，
嗯，
然后那个时候不是主动揽下来回去就把人家彩屏给洗了一通脑，把人家送进皇宫支开果郡王府了，
哦，
他都看不上。但是你说到彩屏这个点，其实我觉得某种意义上和甄嬛她姐姐是稍微有一点像的。你会想那个甄嬛在后期什么修剪花枝胡为百合那一段，
嗯，
还有什么什么花和人一样随时都会旁逸斜出啊，留住我需要的减去我不想要的，
彩屏就是她不想要
留
在宫里的，
就其实还是，嗯，有些地方是有一些相似的，毕竟还是姐妹，我会觉得，
嗯。所以我觉得浣碧这个人在我眼里他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他活得不清醒，他其实说实在的，如果说他好好的跟着甄嬛，然后到后期甄嬛给他指一个稍微好一点的人家，
嗯，
他确实也能过上一个比较平淡但是可能还会比较幸福的生活，
嗯，
但就是因为他的不清醒啊，脑子不好使，
拎不清楚，
啊，对，拎不清楚，所以说他的人生走向就逐渐诡异了起来、那这个地方呢我们就要建议浣碧小姐来一杯雀巢咖啡清醒一下你的脑袋。
是的，
这我们前面讲到了雀巢咖啡呢其实是不需要为大家多做介绍的一个品牌了，但是我们浅浅说两句吧，就是说雀巢呢它是起源于瑞士的，是世界上目前最大的食品制造商，
嗯，
那么最出名的呢就是雀巢的咖啡和奶粉了，这样的一些产品。那么本次带来的产品呢也是百分百正品原装进口的，这次我们给大家推荐到的产品就是雀巢瑞士金牌咖啡。
对，这款咖啡其实是雀巢的一个高端线的产品了，
嗯，
它选择的是阿拉比卡咖啡豆，也算是最好的那种咖啡豆种了，而且是瑞士的原装进口，用的是低温冻干的技术，可以完整保留咖啡的原香以及烘烤的风味。
嗯，同时呢它是一个罐装的一个咖啡粉嘛，采用的是微研磨的一个工艺，就相当于是把那个豆子磨到那种微米级的粉末再进行一个萃取，所以在口味上呢是很浓郁但是不酸涩的，盲测的口感其实比那些现磨的咖啡可以说是不相上下的，而且溶解的速度是非常快的。
嗯，
那同时呢因为这款咖啡粉它的酸苦味不是特别的明显，所以哪怕对于一开始刚刚接触黑咖啡入门级的朋友们来说哈，就这种酸苦味是比较低的，也是很适合拿来作为入门的一个产品的，
嗯，很好入口，
嗯，
是。然后黑咖啡它其实会有很多比较有用的功效，比方是说能够有效的帮助你去加速新陈代谢，还能够去水肿，
嗯，
而且咖啡本身它零糖，热量低的就像空气一样，
降血脂呢，嗯，
对，也是那些喜欢健身的朋友或者是一些怕胖的吃货朋友的一个首选饮品了。
嗯，你要说使用方法是大家都会冲咖啡好，我就在这里不多赘述了但是它其实确实是很方便的，就是你可以非常 常简单的用这个咖啡来做出不管是美式、冰美式、拿铁，还有冰拿铁，还有一些我个人独创的一些喝法，就是我很喜欢用那个零卡的气泡水，然后再冲一点小容量的，相当于是有点浓缩的感觉，把它倒进去，然后切一片什么橙子啊，或者是柠檬啊。风味很不一样的，我觉得没喝过大家可以尝试一下。但是保守一点的方式，比方说你可能之前没有太喝过太多的黑咖啡的话，我们推荐可能是你一次拿那个小勺，一瓶勺差不多两克的一个量，然后去用比较少量的水把它冲开，不管是你兑牛奶啊，还是兑一些清水啊，变美式啊，变什么拿铁啊，都是一个很方便的选择。
那么本次参与活动的方式呢，就是在某宝搜索 Nestle 雀巢官方海外旗舰店，请注意一定要找到他们的前面带了雀巢英文全称 Nestle 的这一家，而且是海外旗舰店，是他们的天猫国际店。然后找客服报暗号凹凸电波领取优惠券。本次的活动呢，原价是165两罐，现在报了暗号领取优惠券之后只需要115两罐，那同时呢还会赠送口味随机的馆藏咖啡一盒。好的，那我们说完了希望浣碧小姐喝一杯咖啡然后人间清醒之后，想问一下大家有没有觉得浣碧小姐在哪个时候是真的有做到人间清醒这件事情的。
我这边其实是有想到一个的，就是他们在那个甘露寺准备回宫前夕，不是以为果郡王死了吗，就是大家三个人同仇敌忾，等于想要回宫之后，然后不管是为果郡王报仇找出真相，还是说救他们甄家，在临回去之前浣碧叮嘱了甄嬛，他说什么来着，他说什么指望小姐不要身在荣华富贵中，可千万不要忘了咱们的恨。他有说这一句，就是虽说是为了果郡王哈，但是出发点他是和当时的甄嬛是一样的，所以他会担心甄嬛作为这样一个主角回到宫中去面临可能即将发生的各种各样的大事之后，可能会迷失方向，或者说忘记他们回宫的初衷，所以在这个时候我觉得是算他比较清醒的一件事情，他是反而怕甄嬛回去不清醒，所以甚至在点提醒甄嬛。
我觉得说他清醒的时刻，从我的角度个人角度来说哈，我觉得他拒绝阿静那一刻也蛮清醒的，其实就是你会发现其实在封建时代里面，很多的奴婢或者说地位低一点的人，在碰到自己的主子或者说比如说像甄嬛那种长姐给自己指一个人需要成婚的时候，你想想看，假设是刘珠可能也就跟阿静在一起，
但是刘珠跟阿静是真的很搭
多好的两个人，
两个人都挺贴心的。但是浣碧那一下她突然的女性意识觉醒吧，我觉得是她会觉得说，眼前这个人既然不是我所爱的人，那我就不要跟他在一起，而且她没有选择迂回战术，是一个直接的果断拒绝。虽然当时你听起来会觉得说这女孩真的很不懂事，弄得在场所有人都很尴尬，但其实也断了阿静的念想，后面没有人再提让她跟阿静在一起，我觉得也是一个不错的方式。虽然说我们从结果导向来讲，她最后跟果郡王在一起，把自己送上了一条死亡的道路，但是怎么说，如果他选择果郡王是他自己的一生所爱，我觉得这条路也没有那么差，
他心甘情愿了，好歹是。
对，
我觉得浣碧这个人在我这里算是他很清醒的一个时刻，包括也是他这个角色在我眼里的高光点吧。我不知道大家认不认同啊，那我单纯的个人想法，就是当时甄嬛已经在甘露寺怀上了果郡王的孩子，他一度是想打掉这个孩子的，然后算是浣碧跪在他面前跟他说，长姐真的不能打掉这个孩子，这是王爷唯一的血脉，
对，
一定要留住他。就这个东西让我感觉是什么呢，就是你想啊，其实那个时候浣碧也是很喜欢果郡王的，同时呢他其实即便是在甘露寺的那么长时间里面，他偶尔脸上露出的一点点不甘心，一点点小落寞，但他从来都没有想过要去破坏长姐和果郡王之间的感情。我感觉他只是有隐隐在期待自己是不是能成为二房之类的对，但是他很清醒，他知道长姐是非常喜欢果郡王的，而且同时这真的很有可能是果郡王留在这个世界上的最后一个血脉了。虽然说咱们现代哈，我们经常说血脉也没有那么重要，生不生孩子是你的自由，但是在那个封建时代还是很重要的。所以他这个时候愿意放下自己的一些小心思小想法去劝甄嬛不要打掉这个孩子，
对，
在我眼里其实还挺高光的了。
就是我有的时候也挺心疼浣碧的，你看到后期的时候，就算甄嬛回宫了，然后作死的果郡王还是会经常去偷偷私下里去找他和他相会，讲一些莫名其妙的情话就是在宫里很照人眼的那种， 但是浣碧在这时候，你们看他那个眼神，他其实不单单是可能说心里有点不平衡，他更多的好像怎么说还会给他们望风，在某些时候他会说我先去给你看一看周边有没有其他人发现你们两个在谈话，就那次宁萍不是看到他们了吗？我觉得从浣碧的心里来讲，一方面他心里也是不想去看甄嬛跟果郡王两个人在那里调情，所以找了个
你侬我侬，
对，所以找了个由头说我去给你们望风。另外一方面他自己也是很担心甄嬛和果郡王的私情会被曝光，他宁愿去选择说我就算暂时先割舍掉我自己心里面对果郡王的喜欢，就当做给你们当一次保安，这种类似
爱情的保安，
对，
爱情保卫战。
对，而且我觉得他在某一个时期是有一点做到爱屋及乌的，就是包括刚刚前面他给我讲的那个孩子的那个事儿，在甘露寺的时候，他不是还有一段时间他有一次说我真的能做长姐和王爷孩子的姨娘吗？他那个时候是怎么说，你说的消极一点有点像认命了，他也没有想要反抗或者再争取什么了，他认了。然后他面对说甄嬛提议你也是这孩子的姨娘，他很欣喜，然后有一点就是害怕，有一点不敢相信，所以他才问甄嬛说我可以吗？我可以做他孩子的姨娘吗？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对，
怎么不可以
呢？
然后他还摸了摸甄嬛的肚子，他那时候那个眼神其实是充满了怜爱的，
对对对，
而且包括到后面以为他们不是以为果郡王带了吗，他不是崩溃吗，跪在地上大哭，
王爷，
对，吐露他的心声，我只求每天能看见他我就心满意足了。他那时候是认的。包括到后面有一件什么事，孟静娴不是怀孕了吗？怀孕了之后甄嬛提点他，等于是怕他可能会因为嫉妒之心对孟静娴和王爷的孩子做什么事情，浣碧也是非常的就是怎么说呢，充满了感情又一点无奈的说我自身爱王爷必不会亏待他的孩子，他也是让甄嬛放心我是真的爱王爷，我不会做出有损于果郡王府的事情。
对，哎，我发现浣碧这个人其实有点像那种在大事上拎得清但小事上错误不断的。
对对对，
你看他后面嫁到果郡王府之后，虽然说剧情里没有拍哈，但是我个人觉得他应该没怎么害过孟静娴。相反他可能更多的就是每次看到孟静娴的时候白他一眼啦，或者私下里跟自己的婢女讲讲孟静娴的坏话啦，或者到宫里和自己的长姐甄嬛讲哎呀他对我也不怎么样，就诸如此类的。但是你要说他真的去害孟静娴吗？我觉得他应该也是没那个胆子的。
剧里边是不会让人有这样的感觉的。
对
对，但是浣碧这个人吧，他有很多自以为是的小聪明，这个点是我觉得很无语的。
这样我觉得他应该真的是喝杯咖啡清醒一下。
对，就比如说什么他们大婚的那一天晚上，然后呢王爷不是去了浣碧的房里吗？浣碧伏在他旁边说我就知道你心里还是有我的。哪有啊姐
姐，只是因为跟你比较熟而已。
而且就是果郡王那个时候不是一直在外面传说他已经战死了，然后回来之后人家甄嬛还没怎么上去呢，
他直接冲上去抱了。
对，直接抱住王爷，你不觉得非常碍眼吗？
对，他确实有很多小聪明，这一点是感觉和甄嬛和玉娆稍微有一点差别的地方。他就是既没有太多的学识，和他从小生长的这个环境和身份有关系嘛，他没有得到很好的教育，但是却在很多像话说的很多小事情上面他很爱耍一些小聪明。记得他有一次他突然问甄嬛说小主能不能教我写字。甄嬛就问他了，好好的，哎，为什么要学写字呢？他其实说白了，他是每天听到他的长姐和王爷，哎呀，对答如流
啊，
吟诗，包括以前在宫里边也是，他站在边上，他天天看呀。他和甄嬛和皇上每天也是就是吟诗作对呀，感觉是两个大文化人在交流。他在旁边，他肯定知道他自己听不懂，他那时候产生了落差感。但是在甄嬛问他说你干嘛要学写字呢？然后他也只是淡淡的说，长姐什么都懂，哎呀，我什么，类似于什么大字。不是一个我也要学一点才就是稍微匹配的点，不要太丢脸嘛，这种感觉。他不敢承认是因为他觉得他想和一些男人能够有更多的话题，而自己没有太有文化这样子，这是其中一个点。然后后面还有那个原来王爷喜欢看风筝啊，
对对对对，
真的很好，他真的不懂果郡王其实。我们不说从情感上面，就是你单从什么学识啊平常的交流啊这种感觉，他真的是日日看着果郡王和甄嬛是两个非常有高度有学识有深度的人交流，等到他有了和果郡王独处的机会的时候，就不是去照顾人家吗？然后果郡王吟诗一首，他也只能听到表面啊，原来你喜欢看风筝啊，他读不懂里面的深意。
对，
然后包括到后面他不是那个其实是在甄嬛的首肯之下才能去问那个苏培盛拿了腰牌出宫去照顾果郡王嘛，但是他到了那个果郡王府之后，果郡王非常欣喜问他说是不是皇上叫你来的
啊？不是，是我自己求了苏公公来的。
对，他不承认的，就这么一个小点， 他不愿意，他觉得小聪明耍一下啊，我可不是因为长姐让我来，允许我来我才来的，我自己想办法要来的。
我是想要守护最好的你。
对，
还有长姐在宫里面都快出事了，当时果郡王让他回去嘛，不是？
哦，他不回，
他说长姐在宫里面什么都有，
对，
他什么都好，
他有皇上，有皇上的孩子，他什么都不怕。
对，他明明知道孩子不是皇上的，
他真的没把甄嬛当他亲姐姐，我觉得，他只是在享受甄嬛对他的好而已。
我觉得你要说他没把他当亲姐姐吧，其实也是当的，不然他们当时就是过得那么苦，在甘露寺的头几个月，就是还被静白欺负呀，还被赶到凌云峰啊等等的这些苦，他也都吃下来了。我觉得他肯定心里面还是认这个长姐的，只是他心里面始终还是有刘总一开始说到的不甘心。
嗯，对，
所以他就会觉得说，那我能跟我喜欢的男人在一起，好家伙，我男人又喜欢我长姐，那我就浅浅的、暗戳戳的绿茶一下吧，说两句他不爱听的话吧，就大概这种感觉。
既然聊到这里，我们就不免要讨论一下我们浣碧小姐的爱情观。
嗯，
就是其实围绕甄家三姐妹，每一个人身上其实都有一个替身梗存在的。
嗯，
我们说甄嬛好像是纯元，然后浣碧又有点甄嬛替身的影子，然后甄玉娆也让皇上觉得是纯元，哎，很像，哎，甚至还有点华妃的影子夹杂在里边。
嗯，
她们三姐妹都没有一个人绕开替身这个梗，但是她们三个人在面对替身梗这件事情的时候，她们的立场是非常不一样的。我们先说浣碧啊，浣碧她是一个什么状态呢？替身，替身，为了荣华富贵，我可以替一下。但是为了我自己的爱情，我也可以替一下。就是他是接受这件事情的。你想，从一开始他不是想要引起皇上的注意吗？他跟甄嬛坦白的时候，他也说了啊，而我也会因为有几分像你，所以或许有机会。
甄嬛平替
啊，对，他其实当时并不是真心喜欢皇上的，只是为了摆脱他那个婢女的身份，实现一个阶级跨越的这样一个事情。
嗯，
但是他后期不是真心又爱上果郡王了吗？也是逮到机会，他就贴王爷，王爷贴贴，王爷贴贴。哪怕果郡王其实也跟他说过，你跟着你们家小主不会错的。哎，浣碧的眼睛倒是跟娘子有点像，在外边的时候他也说过，包括到后面那个小象事件，此物是奴婢的小象啊，什么还有什么熹贵妃安啊什么的之类的，他都能接得住。所以不管是他爱不爱这个男人，他只要想要有一个目的是他想要的，他可以忍受这个事实。包括他甚至到后面还会对甄嬛说啊，这个位置本来是你的，是我占了你的啊。他还跟甄嬛说过什么，我怕王爷的心里永远只有你。他其实对一切都心知肚明的，甚至我一定程度上觉得其实浣碧是自己有点把自己当替身的一个意思在。果郡王其实没有把他当替身的，如果果郡王真的是像皇帝一样把浣碧当做甄嬛的替身，那么我觉得后面怀孕的就不会是孟静娴了。
嗯，
对吧？所以
可能是要跟浣碧大搞一通
啊，对，
大搞一通啊。
所以说，只是浣碧是这么个情况。那我们甄女士、甄嬛是什么情况呢？她为了达到目的可以，但是如果是真的为了她铁骨铮铮、世间最好男儿的爱情，她不可以。
嗯，
你想她前面真心爱皇帝，终其不是得知她是纯元皇后的替身了吗？愤然离宫，她不接受的。后面也只是为了要前面聊到那个救家里啊，为果郡王这个报仇啊，她才。觉得那我可以，那我再回宫吧，我可以利用皇上觉得我是纯元皇后的替身，我让我回去达到我的目的。
甄嬛真是到后期回宫之后，她完完全全把纯元当做了自己的一个武器，
对，
利用。
你们还记不记得当时苏培盛跟那个槿汐然后一起被发落到慎刑司去了，私通被发现了嘛？他劝皇帝的时候，他也用上了纯元的梗、他说我想如果纯元皇后在世的话会怎么样怎么样去处理，
对，
那当今的这个皇后是纯元皇后的妹妹，我觉得她也应该会按照纯元皇后的路子去处理。
宜修如何能与纯元相提并论。
但是你会发现甄嬛已经完完全全把自己融入到替身当中去，并且她觉得说这个替身反而是老娘手上的
一人利剑呢，
我可以用它来制服皇帝了。她是那种学习型人才，
对，
这点上他跟安陵容有点像。
对，已经玩转了这个所谓的替身梗到后期。但是我们说甄玉娆就是为了荣华富贵不可以，为了爱情的也不可以，他就是坚决无法忍受替身梗这个东西的。你想他自小他就远上那个宁古塔，从一开始他们家里边是很有权势的，又到颠沛流离遭了难，然后爹还差点带了，然后再到后面平反又回归了，好像我又是一个充满权贵的一个世家了，我们甄家甄府也重修了。他一路上经历了如此多的这个坎坷，他其实早就已经看破了所谓什么荣华富贵啊、皇恩啊这些东西，他觉得是身外之物。所以呢他就觉得我找如意郎君就要找一心一意真的只爱我一个人，把我当唯一的妻子，我们俩两情相悦这样一个男人。
妻子论是吗？
对，他的论妻子可是论了一大头。所以就是哪怕知道自己真心爱自己一人的那个圣贝勒不是被他 浣碧姐姐说问他那个问题嘛，什么母亲出身寒微，他的回答也是他也从未嫌弃过我呀，他从来没有觉得这个身份的什么高低呀、出身怎么样啊能够阻碍真爱的发展。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他们又有点相通，但其实每个三个人之间还是稍微有点不一样的地方。
我觉得这个就要得益于甄玉娆从小跟着父母一起远上宁古塔了，性子确实会变得刚烈一点。当然弹幕不是说给你赐个名叫浴缸吧对，就是说我觉得这个是我很喜欢甄玉娆身上的一个点，就是因为从小的一些经历让她明白了可能虽然说对于爱情还有期待，但是她不会把自己的所有的这个人生啊命运啊都寄托在一个男人的身上，因为她已经看到姐姐当时败得有多惨。
对，
所以甄玉娆的那句话还是蛮喜欢的，就是甄玉娆就是甄玉娆，只可独一无二，不可为人替身。
对，甄嬛不是还接吗，这才是我们甄家的女儿，也在暗讽浣碧你知道吗他们不一样的这个所谓替身价值观这样一个东西，他们两姐妹是有点差不多的。
是，
那说到这里有一个我觉得关于甄家三姐妹里面不得不盘的一个问题哈，很想问问你们是怎么看的。当时夏意抱了一堆家书捧到皇上面前，然后皇上看了之后发现每一封家书的结尾都有熹贵妃安这四个字，然后才引发了后来的好多好多事情嘛。
对，
那你们觉得这个熹贵妃安这个家书真的是夏意自己就是主动找到给皇上的吗？这个你们会不会觉得可能略有蹊跷在里面？
我其实有看到过相关的讨论，我觉得是算是很深度的解读了。有人会说是浣碧把这些家书交给皇帝的，但是我一开始觉得哇，我一听到这个解释我吓呆了，就觉得很细思极恐。但是我又自己按照我个人的理解去判断的话，我觉得或许不是，我个人的看法。
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他其实到那个时刻已经是果郡王府的侧福晋了，以这样一个身份，我觉得他就算再傻再智商下线，我觉得他不会拿王爷就他自己老公和姐姐私通这件事情去向皇上告密。难道他会以为说这件事情皇上知道了大发雷霆会顾着自己的兄弟情吗？他前面杀了多少兄弟，只惩罚熹贵妃吗？我觉得浣碧也不至于蠢到如此地步。
但是我个人觉得还是有一点可能性的，就是我觉得浣碧这个人啊，他可能是一直在观察就是之前发生的一些事情，然后他通过之前发生的事情来总结经验的，因为他毕竟不是天天陪在皇帝身边的，他没有办法从一个最快的渠道去彻底的了解皇帝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人，他到底会下什么样的判断。就比如说哈，在刘那边刚刚说到皇上之前杀了很多自己的手足，这是没错的，但同时在熹贵妃安这件事情爆发之前彩萍被处死了，就是因为跟三阿哥在花园里面追逐打闹哎，然后被处死了。所以这件事情可能会让浣碧的判断产生一些偏移，他可能会觉得说哎，那如果这样来说的话皇上应该会更重视皇室的颜面，出了这样的事
可能只言成熹贵妃是吗？
对，我觉得他可能会有这样的想法。
但是我其实觉得到了后期他对甄嬛的仇恨没有那么深了，
我也觉得他没那么想搞甄嬛，
对，何至于此呢？而且他那个时候已经是名正言顺的已经写入甄家族谱了，他是真正的钮祜禄家的二小姐了，就是哪怕皇上真的要痛斥熹贵妃重惩熹贵妃的话，他能宅得那么干净吗？他作为熹贵妃的妹妹，然后他老公又是皇上的手足，我觉得他应该不会拿这么大的事情一个冒险。我为什么这么说呢？其实我刚刚听到这种解释的时候我是有点浅浅相信的，我会觉得是一个很可怕的一个阴谋论，浣碧怎么会这样。但是我找到了一个我自洽的一个理论，不知道能不能打动我对面的 Taco 女士哈，这位也是甄女士哈，甄家四姐妹了，就是说浣碧为什么一直留着那些家书，难道真的是收集的什么所谓他们的来往书信的证据然后给皇帝吗？大家可能在看剧的时候只注意到每封家书最落尾的时候很大的熹贵妃安几个字，但是我觉得浣碧留下这些家书的理由甚至是承诺承诺的聚集起来留是为什么，他可能只是想留住每次家书开头果郡王的五七玉印，他就是他每封家书上果郡王开头都会写五七玉印四个字，他或许只是想保留的是前面这几个字给他的感觉而已，他觉得他是果郡王的妻子，其实反而不是，
他蛮爽的看到那几个字。
你为什么要用爽来形容啊？就更多我可能觉得也有一点窝心的成分在，他可能只是出于这个感情上的一种留恋， 他看到这四个字他会觉得很温暖，所以他留下了这些东西。但是没有想到最后导致问题爆发的其实是末尾的熹贵妃案。
嗯，
他可能是在这个方面稍微有点智商下线了，没有就是意识到这个家书的严重性。
但是大家为什么会去猜熹贵妃案这个点是浣碧捅出去的呢？
嗯，
就是因为像家书这种东西按照道理来说应该是放在内室的，为什么夏意说他去拜访御影福晋的时候，御影侧福晋的时候就是看到了这些家书，然后就找了个机会偷来了，就是他在表面上只是沾杆处的人。嗯，浣碧在那个时候理论上来说应该也不知道他是写弟子的人，然后他只是作为一个这样的去拜访的角色，他凭什么可以看到这些家书？
可能浣碧拿出来，夏意你看啊，你看到了吗？这四个字，御影
五
七，
我是他的妻子哦，知道了吧？想要留一个副本过去吗？拿给你，给你一份吧。
我自己有影印保存了。
这个只有两种可能性嘛。第一种可能性就是我们前面说的是浣碧捅出去的、
嗯、
第二种可能性就是他们这个血滴子的身手很好啊，在深更半夜的时候就偷来的。但是这个血滴子呢也是可以被小影子放倒的，所以
他们血滴子的武功并不怎么样。
我觉得这可能如果硬要来说的话算是一个小小的 bug 吧、
嗯、
如果不按照前面那个说法去走的话。
对，那其实两种说法都能解释得通了，其实看你更愿意接受哪种解读而已。
是、
嗯、而且还有就是我觉得浣碧她真的有的时候是拎不清很多事情的、
嗯、
就是即便是在刚刚刘总说到啊，你已经是这个果郡王府的侧福晋了，你也入了甄家的这个族谱了、
嗯、
你有什么不满足的呢？就是我觉得浣碧有的时候她就是莫名其妙的不满足，你
知道喜欢跟人比。
对，你看啊，比如说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她在果郡王府住的那么长一段时间，就是孟静娴吧诗书也比她通、
哦、
然后呢还怀上了孩子，那果郡王按照道理来说肯定是要多照顾孟静娴一些的。
对，
然后时间久了之后包括孟静娴去找甄嬛的时候也是说嗯，看起来嗯，并不像
外界
所传的那样钟情多年，
御影也是这般讨好。
对，所以这个浣碧她在果郡王府的这个处境啊肯定是略微有一些尴尬的。
嗯，
而且呢对照上之前的另外一件事情啊，就是浣碧去投靠华妃阵营的那个事情
啊、
其实这个都不用去细讲，大家看过的肯定都知道当时是怎么回事儿。
嗯，
但你想一想，浣碧她当时虽然说确实还没有名入族谱，但是她实际上也跟着长姐进宫了，已经开始享受一定程度的小小荣华富贵这种感觉了、
嗯、
她不满足的呀，她是希望能爬上龙床的、
嗯、
所以就是她有前面做出那么愚蠢的事情，真的去投靠长姐的敌对阵营、
哦、
然后希望敌对阵营来帮自己，然后还相信这件事情不会伤害到长姐，她有过这么愚蠢的事儿，我真的就是没有办法百分之百的相信浣碧在未来不会做出同样愚蠢的事儿。
哦，也有道理了。
对，
也有道理。而且聊到这里我们不是说甄家三姐妹嘛，她们身上多多少少都有一些相同或不同的点、
嗯、
也有可能是这两个人相似，也有可能是那两个人相似。我就要想到甄嬛和浣碧有什么共同点呢，我会发现她们两个人都还挺他妈会阴阳人的。
嗯，
就是
爆粗口、啊、
就是很会夹枪带棒，不管是精明的夹枪带棒还是像就是浣碧有时候会酸一下夹枪带棒，两个人都很会阴阳。有些什么比较典型的事件是值得我们可以分析一下，就没那么明面还有点深层含义在里边的事件，我有浅浅就是总结几个跟大家分享一下、
嗯、
第一个呢是那个妙音娘子事件。她那个时候不是目中无人嘛，见了甄嬛之后不好好行礼、
嗯、
然后甄嬛那时候说了什么，就是众姐妹都夸于答应聪明一学就会，然后他后面说不如让我的侍女示范一次就该怎么怎么样行礼。他那个时候其实是不知道于答应成宠是因为顶了他，
嗯，
就是有点暗喻他后面是众姐妹都说于答应学东西很快，所以他是学人精，这有是暗暗在隐喻的，这是一个小小的阴阳、
嗯、
但是甄嬛让我感觉他这么多阴阳事件当中最经典的一次阴阳事件就是安陵容封妃的时候、
嗯、
他和皇帝两个人坐在那里去选那个离妃的封号的时候，我们给大家盘一下啊，这个我觉得这个剧情是非常有意思的，有很多点埋在里边。最一开始大家记不记得那个内务府选上来的那三个封号是什么？素、文、丽。这是一个题外小彩蛋啊，连起来怎么念？孙俪。这是我在弹幕里面发现的，很好笑。然后甄嬛不是开始逐字解读这三个字用来做封号分别为什么不好呢，而且她最后又选了丽字，她其实是把这个素字给否掉的，她觉得不吉利。为什么呢？她说了一句刚得克就
约素，
嗯，
茂公心境约素， 这两句话什么意思？我最一开始其实我没有听过这两句话的，我不懂是什么意思，而且我断句断错了，我以为是刚得克逗号就约瑟，就是以为是什么刚得了孩子，他不是怀孕吗？安陵容，但其实不是的，我专门去查，这句话其实是在释法里边的一个写法，哪个释呢？就是那个什么释字尊号，就是人死了之后去缅怀他的一些语言，所以他的断句其实是刚得克就约瑟，茂公心境。约素那个约就是等于可以称为素，就是刚得克就茂公心境，都是在形容这个人他品德非常的高尚，哎，非常的有情操。但是呢甄嬛念的这两句话是引用了当时那什么释法里边，就我刚刚说的那个东西里边的一种形容，所以就觉得这是不吉利的。我们是在现在给一个活生生的刚刚怀了龙种的安陵容在定她的封号，
还没死，
对，所以用这个素字呢是不合适的、
哦、所以华妃的那个封号叫敦
敦
素，
对，这个其实是有连起来的，什么世字追尊嘛，这个东西、所以她一开始是因为这个原因否了素，但其实素是一个蛮不错的含义的，其实，但是她可能甄嬛骨子里觉得她根本就不是品德高尚，所以她要以这样一个方式让皇上否掉素，
压根就没想给那个安小鸟任何好的封号。
对，然后素这个字就过去了，然后到
素妃听起来很奇怪。
对，然后到文，他其实一开始是对这个文字表达了肯定的，他觉得这个文字哎更对安妹妹的性子。但是呢，他话锋一转，又说这个文字呢，哎呀，大多是形容一个人富有诗书气自华。哎，皇上是捡了这个字给他，安妹妹可能要多心了，就是觉得他在暗讽安陵容根本没文化，肚子里没墨水，他不配叫一个什么文妃，这是在打他的脸。皇上可不要让安妹妹难堪呀，安妹妹会多想的。又否了这个，然后后来又说那个丽，美丽的丽，他最一开始说这个丽字好。哎，像我们安妹妹一样容颜姣好啊，又会唱歌啊，是不是很合适？不错不错，又伉俪情深，他专门说伉俪情深，皇上不就马上吃中这个点了吗？让他想到了纯元皇后，和我伉俪情深的只有我的纯元，你只是一个妃子，你不能跟我伉俪，所以这个字也不行，全否了，这才顺利引出，那你来写一个吧。但是皇帝不就让他来给那个安陵容挑封号了吗？
哎、这种事情
臣
妾
怎么做得来呀、啊？
甄嬛先把那三个封号的缺点都说一通，
对，大家都是
想用
在心里边盘好的，嗯，一个一个否。而且从这个你可以看出，这三个字在端到皇帝面前之前，一定是甄嬛知道的，他肯定过过目的。嗯，然后到了后面，他那个黄鹂鸟那个例子和苏培盛啊，我们苏菲一唱一和，哎，黄鹂多子，哎，什么又两栖浅浅，哎，又会唱歌，怎么怎么样，夸的一个天花乱坠，就是讽刺他就是一个会唱歌的黄鹂鸟。
嗯，
就是在这个封号这一件事情上面，其实有一些是埋的比较深的，就他那个三个字，我觉得其实还蛮有意思的。那、啊、包括还有一个什么事情，他阴阳让我觉得也蛮精彩的，是他在安陵容怀孕之后第一次，好像也是唯一一次去安陵容宫里边给他送礼物，记得吧，白玉扇子，还有一个什么红宝石。很多人可能没有在当时仔细看那个画面，我到后面才发现的，他送了安陵容第一件物品是两把什么白玉扇嘛，白玉扇子、
啊、我当时有看解析，白玉白白生
白白养育白白生育扇子、
哦、
扇子
对,
对
不对，
我当时也看到这个解析，
而且重点是什么，画面有给到他送的那两把扇子，在两位太医查看那个扇子有无异处的时候，那两把扇子的扇面上画的是黄鹂鸟、
哦、
也是黄鹂鸟，一直在讽，然后又说鸽子血的红宝石，鸽子血，
鸽子血，
割掉的鸽，儿子的子，
好可怕、啊、
鸽
子
血,
鸽
子
血，
还让你请能工巧匠镶嵌到关上去，
嗯，
然后最后还说了一句，不是这样的东西怎么配得上妹妹呢，就是这样的东西才配得上你，他其实老阴阳了，他阴阳的可牛逼了，
那几个东西就细细拆解一下，哇，我就觉得好可怕、
哦、对啊，而且那个场面其实还蛮吓人的，安陵容一个人被甄嬛的人包围了、嗯、又是新嫔又是静妃，一个人孤立无援靠在床上，哎，我怎么能收这么贵重的东西，就是这样才配得上你，你知道吧，好好收着吧，皇上心疼你、嗯、就这个调调可会阴阳了，其实
是，
嗯，所以呢，今天就是跟大家浅浅复盘了一下甄家三姐妹、
嗯、
她们的人生观，包括因为从小受到的教育和成长环境不一样所造成的一些爱情，包括整个人的事业发展路线、
嗯、
啊都不太一样的一个结果。那大家对于甄家三姐妹有一些什么样的想法，也可以在评论区一起聊一聊，之后如果有机会的话呢，我们说不定也可以再把某个角色拆出来再单独分析分析这样子、
嗯、打包式分享
对对对，好的，那么在节目的最后 最后呢，还是要再次感谢雀巢咖啡对本期节目的大力支持。
Thank you， 非常 Thank you。
是的，大家可以去到某宝搜索 Nestle 雀巢官方海外旗舰店，请注意一定要找到他们的前面带了雀巢英文全称 Nestle 的这一家，而且是海外旗舰店。
Yeah。
这家店隶属于天猫国际，然后给客服报暗号凹凸电波就可以领取到优惠券啦。那么更多的详情和信息呢，大家可以去到我们的公众号叫做凹凸电波。在本期节目对应的推送里面就可以看到一些详细的内容了。那么今天的节目就是到这里了，我是 Taco，
我是黄瓜酱，
我是小刘，
别着急，
慢
慢
来，
拜拜。